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呢是2014年4月20日，星期天，农历呢是3月21。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给我们的悉尼的听众和墨尔本的听众呢继续我们的悬疑问答节目。
喂，
你好。
提前
李院长。
喂，你好。
哎，叔叔你好。
哎，你好。嗯。
师傅。
哎。
我们是麻坡共修会打来的。
你好，你好。
今天我们大概有60个同修
啊，
放生了15000条鱼，也为师傅放生。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们。
啊，大家都很发喜啊，大家都用这电话都是看打给师傅。这边也有新加坡同修，也有来自别的地方的同修，都一起来放生。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哇，
嗯，感谢
师傅，你累了，真的，你累了，真的，
嗯，
辛苦你了，师傅。
不累，不累，不累。
嗯，啊，师傅想问问师傅一下哦，那个杨桃啊，有同学问，个杨桃可以吃吗？
杨桃是吧？杨桃可以吃的呀、啊，水果是吧？
啊，就。啊，水果水果
可以吃，它可以吃的，嗯嗯嗯。
好、啊，师傅，一个同修想问师傅问题，可以吗？
可以，你叫他讲吧，可以。
一下子。
喂，台长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前天晚上我梦见啊一个梦，就是说好啊，那发生的。没人请真跟男人讲、
啊、
就是说像那啊大圣爷大圣爷爷这样的一个，对不起我讲猴子了啊，他在反派猴子，然后我又梦见观世音菩萨，又梦见准提菩萨来，然后啊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啊，非我跟啊梦见一个像大圣的那个啊猴子了，然后啊然后那啊，观世菩萨就跟我讲说，他是啊，从小已经长大了，但是啊，他跟我讲说啊，他跟我讲说不要紧。后来我又梦见啊，一个人拉住我的啊 left hand side， 然后他跟我讲。他跟我讲啊，说啊，他不要放我的手，他说啊，不要，他不要放我的手。然后我后来我啊看见，就说在他不要放我的手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啊人头，他眼睛里面是黑黑的，没有眼睛的。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梦啊？
啊，这个梦、啊、这个梦很简单了、啊，这个梦你听我讲啊。首先呢、啊，你看见菩萨，看见大圣，实际上就是看见。可能是看见孙悟空啊，明白吗？
啊，对，孙悟空的反派。
对，然后呢，看见这个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会看见一个？就是菩萨视线给你看，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这个灵性是没有眼睛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鬼了，你听得懂吗？
哦，
嗯。
但是后来看一个我明白，顶看吹的时候，我那个顶看吹是发亮的。
嗯。
那个啊。没有眼睛的那个眼睛两边黑黑的、哦、他带我去打脚上顶上顶上，就是那个顶上就是啊脆脆的，但是是发亮的，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你说、你说他带你去看什么？你慢慢讲啊，你慢慢讲啊，你讲的这么快，你就是说他后来看见什么又发亮了？
OK 啊，那个那个哦，抓住我的 left hand side 的手的人哦，不知道是菩萨还是不知道是菩萨还是人啊，他说不要放我的手，不要放我的手，我紧紧抓住你的手，然后我就没有放掉他的手，但是那个啊，我就因为我都睁着眼睛，我看见那个啊，要一直拉拉我去的哦，他眼睛啊黑黑的两
啊，那个不是菩萨。那个是黑无常了，你麻烦了，这个就是说你很快有个劫，这个黑黑的拉你走的话叫你不要放手，实际上他不是菩萨，
不是黑黑的啊，不是黑黑的拉我的手，那个手是发红的，而是我都知道啊，看眼睛看这个啊
你这样吧， 你现在这样吧，大概的意思我明白了，菩萨至少在救你。你现在这样吧，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写下来好吗？因为现在你这个电话断断续续，你讲话又断断续续的，好吗？嗯。
师傅
啊，
师傅，还有一个可以问一下，就是说他那些同学他想说念自存的时候，
啊、
他那求菩萨的时候，
啊、
要是第一讲说啊，我今天我请菩萨见证，我今天念自存小方子，还是不要讲那个自存那个字眼出来。
可以讲，如果自存小房子的话，就变成自存的了，就不会被人家拿走了啊。
哦，因为有我们看到是有两个版本，是一个是要念，一个是不用念。
啊，你如果想把这个自存小房子，你想告诉菩萨说我要存下来，那你就要讲，你听得懂吗？讲了之后你就存下来了。
不需要说见证吧，就是光是让他见证。先念的大悲咒、心经、往生咒跟七佛灭真言，不用讲这些，就是讲我现在要念自尊小方子就可以了。
啊，对啊，求观世音菩萨见证也可以的，没关系的。见证也可以的啊，因为菩萨都知道你们在念经的嘛。
明白。
菩萨不知道我们。
是我们麻婆公司想跟师父讲一句话给你听好吗？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师父很想念你们的啊，你们要好好努力。
想念师父。
好的，好的。
师父，我们台湾见。
好，
师父，
好。
你记住，师父，你西南的法会圆满成功。
好，
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好，谢谢
师父，感恩公司。
好，谢谢，嗯，谢谢。好，再见啊，再见，好好修啊，好好修，嗯
再见，师父，
再见，
师父。
好，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好。
那个
师傅是这样的，就是先跟您那个忏悔一下，因为上周的那个上周日的问答节目，我们这边有一位同修，在4月13号的节目中误导了师傅。其实就是那个佛教念诵合集中都是经过师傅确认的，都是礼佛大忏悔文里面那个南无狮子吼自在力王佛应该是老师的师，
对，
秘书处也跟我们确定过，但是我们在节目中却误导了师父，让师父确认成是狮子的师，我们也误导了各位听众，误导了大家，非常对不起大家，也给秘书处添加了很多麻烦和工作量，请师父请秘书处和请同修原谅我们，真的很对不起。
其实呢，其实在基摩罗什啊，他这个尊者啊，他在异议的时候呢，可能从过去到现在呢，有的因为一样，字可能也会有些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情况在过去在佛教协会也有争议过，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讲法，所以像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最主要是我师父不是曾经跟你们讲过吗？有一个老妈妈，她欧玛尼巴咪轰的轰字不会念，她一辈子念了欧玛尼巴咪牛嘛，人家最后照样上天。对不对啊？所以这种事情最主要是有一个心就可以了啊。
好，谢谢师傅。那师傅，我们要不要为这事情念礼佛呀？
哎，随便了，随缘吧，这无所谓。
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接下来有位同学想问您几个问题，您稍等一下啊。
嗯。
喂，师傅你好。
你好。
给师傅请安。
嗯。
是这样子的，有几个问题也是帮同修问的。同修梦见她的老公被一个女色鬼缠上了，然后同修很想去救他，上前去一看呢，看到这个同修的老公已经被打得脸变形了，还被吸走了精气。然后同修的老公现实生活中因工作的关系总是会去 KTV 等一些娱乐场所应酬，也是经常三更半夜的才回家，所以梦中那个同修就许愿在一年以内一波一波的帮老公念400张的小房子。可是呢，同修许愿以后呢，就有产生那个抑郁的情绪，然后直接影响到他念经。后来呢，同修坚持看白话佛法，很快就走出了这个阴霾。感恩师父的白话佛法。 在最无助的时候一定能解决问题，解决烦恼，排除万难。同修的老公不信心灵法门，同修许愿一年内念400张小房子，40张一波一波念，配合放生许愿，希望观世音菩萨慈悲他的老公黄云奇能早日破迷开悟，开启智慧，信佛念经。想请师父能够给这位同修开示几句。
给哪个同修开示啊？
哦，就是他这个
先生，
就他老公，就是对的。
这个东西首先要缘，如果因为你们是有情缘，因为佛救有缘之人。没有缘分的话，你救了他会造口业的，明白吗？所以有些事情能救的就救，并不是说师父啊能够说啊这个人根本不相信，整天在绑佛的人你也能救他啊。最主要问题要是靠他自己有觉悟。一个人如果不信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反对，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对不对啊？你每个人信每个人的医生都可以，你不要说了跟了这个医生说那个医生不好。现在就社会上有很多人真的不开悟啊，他就说他学的这个法门他一定要说另外一个法门不如这个法门，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你可以去改，你可以去变，但是不一定你要去说人家不好。所以师父一直讲，你们可以说自己好，但是永远不要说别人不好，这是最要紧的。学佛人最要紧的是一个修养，一个慈悲，还有一个我们说的仁爱。一个人如果多有点爱心，他不会说人家不好。整天揪着别人的人，你看看他像什么？在动物世界里边，整天追着人家要撕要咬的人，那不就是老虎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做人啊不能自己放开一点？为什么死追着人家，穷追猛打呢？对不对呀？这辈子大家就这么个缘分啊，为什么老要去搞人家呢？经常去搞人家的人，你说他是个好人吗？所以放开一点啊，你不搞人家，人家也照样活，你搞了人家，人家照样也活，搞不倒的，任何人都搞不倒的。很多人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到最后搞自己。所以有一句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你搞人家，你接下来一定会被人家搞的嘛。所以要懂得一个道理啊，无论如何要相信，相信并不代表你马上去接受。相信他，我相信你说的话，但是我不一定马上全部接受嘛。你相信不相信佛教的人，你可以先相信啊，我相信我太太学的佛法肯定是好的，否则我太太不会人变得这么好这么善良。但是我学不学那是你的缘分，那你也不一定说因为你不相信我没看见过我就不承认他我就骂他，对不对啊？想一想过去啊，当年那个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人发现地球是圆的，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说的地球是圆的，最后被活活烧死了，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对不对啊？那怎么来证实呢？你没有看见东西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呢？你没有证实的东西为什么你去诽谤别人呢？你今天你没有相信菩萨，因为你没有相信，你没有看到菩萨，没有感应，那你就能说佛不好吗？有什么好讲的？看不见的东西很多，什么东西都看不见的，暗物质太多了，暗物质有80%啊，空气看得见吗？风看得见吗？对不对啊？气流看得见吗？但是你能感觉到啊。意念你看得到吗？你脑子想什么，你叫他先生看看看呀。他老婆脑子里想什么，你叫他先生看看看呀。看不到东西难道他老婆就没想吗？那对不对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些事情要好好的思，好好的考啊，思考思考，就是考量考量，明白吗？
另外的话呢，就是因为她的老公叫黄云奇，奇呢是王字边旁一个其他的奇。那这个有另外一位同修呢，做梦梦到就是师父说这个王字旁一个其他的奇，这个奇字在名字里面婚姻会很不好，有没有这种说法？
要看的， 就是说每个名字跟他的生肖和出生年月日八字都有关系的，并不是说这个旗用在他这不好，那用到其他人身上就好呢，对不对呀？
哦，
啊，就是用在他身上可能不好，但是用到其他人还是很好的，所以像这种情况都要、
哦、
都要分别对待的，并不是说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哎，就是这样的。
哦，
明白吗？嗯、
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在梦中能够记住自己念很多遍的小房子中的经文，他能都记住这个遍数的，他就想问一下师父，这个经文能不能够点到现实中这个小房子中去？
他，
嗯，对，他在梦中，他在梦中能记得住自己念了多少遍小房子？
嗯，有可能是白天念的呢，在梦中意识当中又残存呢。那你等于、
哦、那他
你就等于用两次了，你当然就用两次了、
哦、
那不可以的、
哦、那就
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呀。你比方说我在白天我念了一百遍，哎呀一直记住我这一百遍，到了晚上睡到梦里边，哎我念了一百遍了，你说能点吗、
哦、
你早上点过了呀、
哦、
明白了吗？
啊、哦，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
嗯。
另外的话，有一位同修的姐姐听了别人的蛊惑，挪用了银行几千万的资金去放高利贷，结果资金断裂无法还钱，被人举报抓进去了。按照正常来讲要判很重的罪，没进去之前他也没有学佛念经，现在他的妹妹想救他，帮他念小房子，帮他立即大放生，希望在判决出来之前能够帮他消一点业，能够重新发落。想问师父，像这样的情况，第一波要帮他念多少张的小房子？
实际上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姐姐现在自己认罪不认罪。如果他姐姐自己念礼佛，很快就会很轻的发落了。他如果姐姐到今天还在里边不卖账，而妹妹在外面拼命念，没有作用的，会判很重的罪的。
哦、
嗯。
哦，是这样。那妹妹现在因为已经跟菩萨许愿，要为她念一千张小房子，算
是。那就叫她念了。
就是会背。
背嘛，肯定背了，哪有不背啊？
那
昨天你们听听，做有多少人做梦做到？昨天还有一个听众告诉我说，一个亡人指着台长说：“啊，你说，他说你帮他呀，我就盯着你，我叫你还，就盯着我。”就很凶的那亡人呐、啊，就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叫我看亡人吗？他看了亡人之后，你们又念不了他，他就追着我要，所以这就叫背嘛。台长怎么不帮人家背呢？嗯。
哦。
嗯。
那就是一定要让他的同修的姐姐在念，就是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自己念礼佛。
啊，对呀、
啊。很轻，发落
对
吧？
对呀、啊，对呀、啊，
对呀、啊。哦。好的，知道了，
明白吗？
谢谢台长。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同修的儿子，他的儿子呢现在今年九岁，那么小的时候他一直反复做一个基本上相同的梦，就是他的梦就是不断的上升，在一个商场的顶端看到很多一到三岁的婴儿，有的在哭，有的在喝奶，然后有的在睡觉，还有一次梦到他自己生了十个孩子，那是什么意思呢？
哦，那很简单了。
妈妈打胎的孩子。
那很简单了，说明他在投胎之前呢，他就是阎王殿呢，有一个殿呢是专门就是孩子投胎啊，就是这个过去那个出来，你听得懂吗？他有很多被打胎的孩子到了这个殿里面，就变成冤死鬼啊。
哦，这样子。
嗯，说明他能够上升，说明他当时是管着这个殿的。
哦，这样子的。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学觉得姜很长，能不能够翻成两段来点呢？
什么姜啊？
那个香就是点的那个香很长，然后完了以后，能不能够掰成两半？
要跟菩萨讲的，要跟菩萨讲的。
要跟菩萨
讲。哎，讲完之后不能用手掰。用剪刀剪，嗯。
哦，用剪刀，哦，好的。
但是这种剪刀不能剪荤的，不能剪过的，这种剪刀不能是尖的，就是人家小孩子剪书的那种，刀口平的那种，啊、
哦、
啊、嗯嗯，不是很尖的那种，啊、
哦
嗯，听得懂吗？
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完了，
好，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好，再见，
再见。 师傅再见。
嗯，再见。喂，你好。
感恩咱们大师观世音菩萨，感恩卢金龙台长。
谢谢。
你好，台长，请教几个问题啊。
啊。
嗯，就解几个梦，就是我这一次在梦中的显示几个数字，它显示的是600618。
600618干什么？你认为干什么？
就是六个阿拉伯数字，就脑子。
啊、
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什么60年6月18号有关系啊？
不要乱想，不要去乱想，听得懂吗？
哦、
这种乱想会想出神经病出来。
哦。
你怎么不想六合彩啊？对不对啊？啊？
哦、
你不要去想、哦，像这些东西数字出来了，你如果当时没有感应。有的人有数字出来，当时感应就是要小房子的数量，他就念了，那是对的。当时你在梦中没有感应，这是什么数字？那对不起，你就不要去想。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吗？嗯。
好的，好的。
嗯。
嗯，还一个梦，就是在梦中，我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当时有一个小男孩，当时房间里还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当时我的意识感觉到那个中年妇女就是说，好像有点。不是，就是不是太好一个人，好像就是心怀不轨的意思。
嗯。
然后当时那个小男孩呢，然后好像就给这个中年妇女讲这个佛法，然后可能想渡他。然后当时我给他小男孩示意说，意思这个可能这个中年妇女有点不太好，不要给他解释。
嗯。
然后这个小男孩继续再给他想让再渡他。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我还给这个小男孩这个男孩暗示，就让他不要再给这女的讲了。然后。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后我就感觉到这个意识啊，这个男孩好像是您的儿子，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不？
嗯，这个有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徒弟弟子啊，在渡人，但是这个人很难渡的，他去渡了他会帮他背业的。
哦。
嗯，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好的。
嗯。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小房子的问题，如果因为我们那个药精者有很多，有的是房子的药精者，有的是那个流掉的小孩的药精者，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只念某某人的药精者，那他那个房子的药精者和小孩的药精者能收同时收到吗？
只要他要的急，这个人就能收。比方说这个小孩子的药精者，这个孩子在他身上要的急，他只要念我的药精者写着某某某的药精者，孩子就把它拿去了。
哦，好，
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
嗯嗯嗯。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像有的学生不是学那个外语嘛，比如有的学的小语种，不光英语、法语和德语。
嗯。
如果是说这些学的小语种的话，这个人是不是前世跟这些国家或者什么都有缘分的？
啊，小语种是吧？一定有缘分的，一定有缘分，一定有缘分。就是说。他可能跟前世跟他们这些国家的人接触过，或者也有可能他前世是在某一个国家的，嗯，待过、
哦、
去过都有可能的，嗯，嗯，
好的好的，
嗯，
好的，那个请那个台长的感应，我现在还有哪些地方做的不足，希望他们能指点一下。
我觉得你最近很好啊，嗯，
嗯，不好意思没听见。
我觉得你最近很好。
最近很好是吧？
啊，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头发白了才厉害。
头发哎，对，是有点小。是不是血脉不通原因？本身可能血脉不通的原因。
血脉不通，多泡脚啊！
啊，一直泡的，我都泡。
啊，你要是不泡的话，你的肾脏就坏掉了。
哦，好的，好的。
你是聪明啊！
好，谢谢那台长，那我的问题就完了。感谢台长，再见。
好，再见，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他可能电话没挂好，人家要进不来，要等十几秒了。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啊，我们啊、哦、进来了。喂，你好。喂。喂。
喂，师傅。
你好。
喂。
啊。
师傅。
啊。
你真的是师傅，哎，谢谢师傅，我打通电话了。哎呦，师傅，谢谢你啊！师傅，我跟你说呀，我对吧？以前呢，我跟你说，有一次对吧？
嗯。
我在听您的录音，知道吗？
啊。
那么听录音的时候呢，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是我一直带大的，
啊。
我呢就想给我女儿换，就说跟我的姓嘛。
然后呢，他是否要改名字呢？要不要换姓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听你录音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有一天要去澳洲的观音堂，要谢谢观音菩萨，谢谢师傅，要请师傅来指点我。这时候对吧，我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名字哦，名字就叫周家庆。周嘛就是我姓周嘛，家就是单人旁两个土，庆就是三点水一个心，就是庆门兴起的庆。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菩萨给你灵感啊，叫你孩子改名字啊。
那师傅，那么你说，我女的名字就是这一个吗？还需要不需要？我
首先你看看你女儿现在用的名字倒霉不倒霉？如果她现在用的你们的名字很倒霉的话，就给她改了。
哦。
嗯。
那么如果是不是就用这个名字呢？还需要？
因为我现在没看图腾，我一看图腾我就知道了，他到底是菩萨给的还是有一般的都是菩萨给的，或者就是你的护法给你的。
哦，但是师傅，我好好念经，我要打通图腾电话，再请师傅麻烦你帮我再看一下，好不好？
好啊。
好，谢谢你啊！这不等会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妈妈的，一个我女儿，他们都在我身边，他们自己问了。谢谢师傅。
台长。
哎。
台长。
你好。
你好，台长。
你好，你好。
我呢，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现在呢，也是自从上次打了你的电话以来，我就从净土中呢转过来了，转过来就一直在念的经，但是我最近呢好像身体不是最好的，就是因为我的肾脏不大好呢，就是有个同学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念800套小房子。我本来想的是这样的，因为我明年呢是73岁嘛，我应该要念73张小房子，
对
不对？
对 对,
对。那么我想要问台长，就是这个73张小房子在生日以前完成，还是生日当天一起完成？
啊，你可以在生日当天之前完成比较好。
啊，好的。
啊，就是不要超过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过生日，一定要在生日之前过。如果想早过可以，但是不能晚过生日。
还有呢，就是现在呢，一个同学呢就跟我讲，我要因为肾脏不好嘛，现在肾脏呢就是一天天在缩小嘛，萎缩嘛。他就跟我一个同学跟我，你要念800张小房子，还有呢放5000条鱼，那么。啊。
所以。
那如法吧，就是我现在我想那他不是也。
他呢讲呢，他讲呢是这样的，老妈妈你听我讲，放生多一点肯定如法没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小房子不能乱开的，就像开中药一样的，你有时候中药开过头了，你不要以为吃药就是好，会把人吃死掉的都有的，对不对啊？你开药方一定要慎重，所以一般的像这种情况呢，73章是台长讲过的，所以你可以念。但是至于你怎么样来度过你的腰不好呢，你可以21波21波不停的念就可以，这样不会出事。就像你把中药不要一下子说我一下子全部吃掉好了，那你就出事了。你说我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讲了不好听一点，你就是慢慢慢慢的有些副作用的话，它也会化解掉的。你一下子吃下去，这个副作用都很大，你听得懂吗？
那么我已经跟佛台前跟观世菩萨讲了，我会念800方小房子的，就是我就没有讲什么时候完成，我说我尽量快完成。
那你就
这
个可以，这你就慢慢念好了。
慢慢念，不要有时间。但是明年4月8号以前，就是把73张小房子一点完成，这我可能
那肯定
会完成的，
很容易的。
他要我放5000条鱼，现在我现在已经放完了1000条。我本来每个月初一、十五一直是放生的。
你可以把它算在一起的，没关系的。
算在一起，是不是要放5000条啊？
我刚刚讲了，放生是老妈妈，你知道放生是延寿最好的一个方法。
对对，我知道。
你知道杀生是折寿，那么放生一定延寿。
我从来不杀生的。
那就
很好。现在就不杀生了。以前我是净土中的，我也是每个月放生的。
对。
现在我净土中这里放了，初八放了，我初一十五还在放，一直坚持放的。
对对对，老妈妈，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呢、嗯、现在呢啊，如果你现在修心灵法门的话呢，你最好的方法呢、
嗯、
你就多念心经，还有多念那个，你把它念足每天，因为你年纪偏大了嘛，你最好把它念足五遍那个礼佛。
哦、
嗯、你不要怕激活、嗯、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现在越消业障越多，越消业障越多、
嗯、
你不要怕，等到你消消消消了差不多，你走的时候你没罪了，一点
对对对对
一点都没了，你就可以上去了。
绝对上去。
哎，你绝对上去了。如果你现在说，哎呀，我怕激活，我怕激活，那你小房子跟不上。好，那到了走的时候，你业太重，你上不去，就等于你平时功课再怎么样，你说，哎呀，我这个平时功课不能做的太多呀、啊，做太多我累呀、啊。好，你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啊、
嗯？
你平时功课做得很好，考试的时候都做过的。一做就做出来了、
嗯、
就这个道理、
嗯、
明白了吗？
好、啊、台上我现在的吧是每天我是功课是讲大悲咒49遍，还有这个往消灾七天神咒也49，往生神咒这三个经呢我都是49遍。
心经呢？
就是这个
心
经呢
心
经我只有21遍。
啊那你这个礼
佛呢我是3遍
啊，你
还有这个是解结咒我也是21，还有准提神咒也是21、
嗯、我就劝你把那个、
啊、
把那个叫礼佛啊，礼佛、
啊、
慢慢加到5遍。嗯
哦、啊、好的
好吗？
好的好的，
你不要怕不舒服，我可以告诉你、啊、这种债还了还了还了之后啊，你以后就没债了、
啊、
我告诉你，凡是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能去，只要把债还清、
嗯、
明白了吗？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们现在一家呢都是可能都在修你的法门，我觉得
太好
开心了，
太好了。
所以早晨起来大家不太弄，就是事情下来就是念经、
啊、
可能我那还不是那么专心，也都在要说说事情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很专业的，特别我家老师都是很专业的、
啊、
我女儿我外甥女在读书修你的法门也在弄，她要跟你讲两句话、
啊、
谢谢台长。
喂，台长。
你好啊，小姑娘。
台长好。
啊。
台长，我就是我现在也就是跟着妈妈跟外婆一起修心灵法门。
啊。
但是台长，我就是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学习比较忙，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懈怠，就是每天就是做不到特别好的念经。
嗯。你听台长的话，就是说你有时候太忙可以少念，但是没关系，但是不能不念，听得懂吗、
哦、
一定要念，因为像烧水一样的，你不能停掉，停掉之后整个就凉掉，要重新开始。就是说我哪怕再忙，我今天念一遍大悲咒，一遍心经，一遍礼佛，我也是念做功课了，但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太忙了、
嗯、
一遍都不念，听得懂了吗，傻姑娘？
哦。
啊。
嗯，我听得懂。
你有感应的，小姑娘，你自己哎，念了经之后都有感应的呀。
嗯。
听得懂吗？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最近就是，不管是学习啊，还是就是跟别人就是在就是生活处理方，就是那种人际关系方面都不是很好，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想不开，然后你能不能说我几句啊？
很简单。你因为就是因为你现在修行刚刚开始，你要记住、
嗯、
学佛实际上是一种修养，学佛就是一种人的本性的陶冶，明白了吗？情操的陶冶，也就是说要懂得学佛人可怜别人，你就会对别人好了，你不对别人好，人家怎么会对你好呢？别人对你好坏就是一面镜子，你对人家好，他会反馈回来，这面镜子照着你，人家也会对你好，对不对呀？
嗯。
你觉得你不顺利，就说明你给人家脸看了，或者你跟人家讲话不当心了，或者你自己本身没有感觉了，对不对呀？啊，小姑娘要学会做人呐、啊，有时候做人很重要的，但是做人也很难。因为一个人不会做人的话，你怎么会修心，怎么会弘扬佛法呢？要是不会做人的话，你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人成即佛成呢？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能够让这么多人膜拜他，观世音菩萨能够这么慈悲，不就是在人间他用佛法的魅力让人信服他吗？ 对不对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任何一个人能够膜拜一个人，不就是因为人格的魅力吗？对不对啊？啊，你真的付出帮别人，人家怎么会对你不好呢？对不对啊？啊，只能好好的学，傻姑娘，听得懂吗？因为你今后将来不会一辈子在学校，你终有一天会踏入社会，踏入社会之后，你基本上这个人生就在社会当中了，离开学校，听得懂吗？
嗯。
所以你现在在学校里就会做人，你以后到社会上也会做人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做人很难的，傻姑娘。啊，人成即佛成啊，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这三个字颠来倒去都是不好啊，太辛苦啊。你知道台长这搞了这么多的这人一起学佛，你说台长辛苦不辛苦啊？对不对啊？你说台长做人难吗？摆不平啊，你不讲人家不好，对不对啊？他犯错了，他出毛病了，你讲了他不好，他不开心了，他攻击你了，你到底讲还是不讲啊，傻姑娘？所以选择正就是讲，讲了之后让他自己悟道，让他自己能够开悟，能够懂得这些道理，就听得懂吗？你不讲他的话，就像爸爸妈妈对孩子一样，看见你们毛病不讲，那么你们以后可能会做错事情闯大祸，那么会恨爸爸妈妈。那么现在我讲了，你就是不理我，你就是骂爸爸妈妈，那也没关系，因为我讲过了啊。以后你终有一天会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你们好，小姑娘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台长暂时的有些人对台长有些误解，台长还是要讲他，讲了之后等到他哪一天他明白了，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等到我们大的时候我们是明白了呀。小时候我们觉得爸爸妈妈管了我们这么严很讨厌的，
嗯，
大起来等到人家喜欢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多亏爸爸妈妈管着，如果爸爸妈妈不管着，我能这么好吗？
嗯，
那你就懂了嘛。
嗯，
现在很多弟子对台长也是这样，管了太严了，耍脾气了，不来了啊，骂人了，什么都有啊，对不对呀？那等到他以后晚年要死的时候呢，总归要死的嘛，他一想还是师父当时讲的我对呀，现在我要死了一无所成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哎呀，对不起师父啊，来不及了，傻姑娘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好努力啊。
嗯，谢谢台长。
嗯，好了。
嗯，台长，你稍微等一下哦。
嗯。
台长，不好意思，最后一句话。其实我刚刚想，因为同学想八百幢小房子嘛。我已经跟观世音菩萨许了愿，我怎么完成。现在听你的意思，我理解的，我这二十一步二十步坚持下去，一定会消孽障的，好好的念经，以后加上。啊，对，那我要跟佛台前跟观世菩萨讲吧，我按照台长的意思这样做，因为你讲过的，你发了愿以后，你不做要犯天戒的，你这句话我记得很牢，我记在心里的。
你要跟菩萨讲呀，就没关系。
要跟观世菩萨。
如果他那个同学跟你说八百张，你不发愿就没关系了呀，因为你发了愿了，你就重新要讲了。
那么我就是讲，我会完成任务的，我一定会念为八百张的，我尽量加快念。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二十一张二十三张一波波坚持下去。
那你只要二十一张二十一张念到八百张左右的话，那就过了嘛，就没事了嘛。但是你不要给自己抵一个八百张，因为抵一个八百张的话，它毕竟是一个数量，还有一个时间，还有一个质量，三个问题啊。
当时呢，我只想，我说这不成了台长了吗？这关于这个概念，我虽然不是你的徒弟，但是你的话、你的录音、你的书，我一直在研究，
对
呀、
啊，对
呀、
啊，对呀、啊。
我现在也下了决心了。后来我进祖宗呢，再同时去念念经啊什么。我说我以后去，我就是拜佛的，先不念，唱着不唱，就是拜可以。我已经发了这个愿了，对吧？那我当然一定会做到。我说我已经发了愿，假如不做，观世音菩萨会惩罚我吧？我说因为你说这是犯天戒的呀，
你记住
呀。
你记住，菩萨永远不会惩罚人的，惩罚人的是谁你知道吗？是护法神。护法神。
好的好的，
菩萨不会惩罚的，你放心，但是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讲，护法神听到了就可以了。
嗯，好好好，谢谢你，你谢谢主持人，快辛苦的，谢谢观，谢谢田长，谢谢的，感谢的，谢谢谢谢，我一定会打动
成，
好好的修，一定要打动菩萨心吧，跟你讲啊，
再见，
谢谢田
长，
谢谢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
请说。
就是我最近我一直在念经，念经到了差不多两年的。我最近也是一直感受到我身体的气越来越强了。然后这些气，我发现到有时候可以帮助别人，其实这样做是不是不如法？
嗯，你不要用气帮助别人，你最好就是用。
因为有时候要怎么控制这个气？因为它好像是我自然散发出去的。
自然散发出去，你就叫漏气，不叫帮助别人，叫漏气。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一个人家里，对不对啊？你比方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比方说你是个煤气罐，对不对啊？你自己可以烧火很好，对不对啊？
对。
那你说你给别人闻到了，你给人家的气场了。你是不是漏气啊？你的气场不一定人家接得上啊，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人很愚痴的，说以为哎呀学佛人哎呀可以接人家气场，每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的，你接得上接不上啊？所以你有的气场你根本没有用，就像验血一样的，你说给人家输血的话，他是 O 型他是 AB 型的都接得上的。明白了吗？
那还有一些，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之前有说过49张小方子超一道吧。
嗯，超一道，这是美好的愿望。
哦，是这样。
不一定超得上去的。
哦。
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非常非常没有业障的人，只能试试看了。49张。
师父，其实小方子的功德力已经可以修复灵魂的。一个人灵魂破坏了气场，还有他坏掉了身体。
哎呀，你很懂啊，很好，讲得很好的。
哦，这是因为密宗的佛友，他对我们的心灵法门很有研究。
对，
他告诉我。
对，你看，所以人家密宗也在研究心灵法门。
他很有智慧。
对，很有智慧的。我告诉你，其实法门门门相通的，应该相互取长补短，而不应该相互攻击啊，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就像医生一样，你不管什么科的都有相通之处嘛，对不对啊？
对，
你不应该攻击。
喜欢你师父您的做的法。
哎，你看多好。
对，
对不对啊？
那师父你稍等一下，我有个同学问你一下问题。
嗯。
师傅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梦境，就是昨天晚上我梦见说，我送了很多双鞋子出去，然后就看到一辆车，有很多人在车上就跟我招手说跟我说再见，然后我就还有一双鞋子没有送出去，那是什么意思？
啊，那很简单了，鞋子嘛就是麻烦，鞋子嘛就是挫折。所以人家说给送鞋子都是不好的，因为穿小鞋嘛，鞋子不合适脚的嘛，对不对啊？除非你知道他急马，那给人家买鞋子，那人家不会反对。否则的话，你给人家买双鞋子。
那些鞋子都很小的，都是小小双的。
看见了
哈。像小孩子。
啊，那就是穿小鞋呀，傻姑娘啊。
穿小鞋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过那些你看到那些鞋子全部送走了，那些小鞋都算送走了，就是你现在开始顺利了，没人搞你了呀。明白了。
那么还有一双没有送出去耶。
那说明你还有麻烦呀。
还有一些些麻烦。
对
呀、
啊、还有一些小麻烦呀。听得懂吗？
师傅还有梦境，一个梦境就是说，师傅带我们坐着一条龙啊，但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啊，就是我们有坐在龙上，人家摇摇晃晃的不知道去哪里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类似龙爪的这样子，但是黑色的，就龙爪撒一下那个地上的沙，然后就准备要去不知道去哪里了，这是什么意思？
哦，就是你看见师父一条龙，对不对啊？
啊，类似应该是龙吧。
对呀、啊，我就告诉你，师父身边一直有条龙的。
哦，师父身边一直有条龙。
啊，
在
护法。
那条龙。
我有些话，因为我不想在人家这里讲的太多，讲太多，很多人相信，很多人不相信的人要造口业了。实际上，相信的人，师父告诉你们没关系。
师
父有时候。
那位同学还有个问题要问师父，不好意思，师父，请稍等。
啊。
师傅，我就是想问，就是我最近做了一个梦，那就是我梦见你带着我伯父来找我，然后我伯父其实是已经往生了，
对
了，那可是你就告诉我一个东西，你就叫我的名字，你就说，哦，你就叫我，你说我很好，我爸爸应该向我学习，是不是意思是我爸爸投缘到了？
你爸爸先过世了是吧？
啊，没有，我伯父。
啊，那么就是台长带着你伯父来看你，实际上就是肯定要叫你帮助超度你伯父呀，傻小子啊！
哦，是这样。
啊，你为什么不给他念经啊？
嗯？
你要给他念经的呀。
好，我也烧小房子。
啊，你不给他念经怎么办？
嗯。那后来我又梦到，就是我帮你师父您推了一样东西，那感觉是一本书，可是一个金色布包着的。是什么意思？
推了一本书是吧？
好像很贵重的。
那就很好，说明你把经文藏在心中呀，很好的。推一本书，说明你帮着师父已经在弘法了呀，在度人了呀。
都一样吧，大家。
听得懂吗？
我明白了。那师父没什么事，感恩师父。
好，谢谢啊，再见。
谢谢，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
你好，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我想问一下有一个同修他其实早前他还没有学心灵法门之前，他去学那些叫长生学的，就是说建那种什么气功来跟人家治病，因为那时候他不懂事嘛。完了之后他现在发现他已经开始修我们的法门了，然后也念了好几十张的小房子，可是他之前因为修那个长生学的关系落下的那个病灶，就是他的头老是发疼。要如何，
就是叫他自己，第一绝对不能再跟过去一样了，第二，既然学的心灵法门，就要相信观世音菩萨能救他。那么第三，实际上任何的头痛都是有灵性在头上，明白了吗？
知道。
那就很
简单。那小房子他要如何许愿呢？
小房子要如何许愿？啊？
21张这样许下去，还是一波一波比较重的下去？
小房子怎么样许愿，就是21波21波这么念，实际上像他这种身上就是还是灵性，所以有时候接气很要特别当心的，接得好正气，接得不好邪气上升，明白了吗？
明白。好，我接我会告诉他。还有因为我们都在外面发书度人嘛，那我最近我度了一个老人家，他本来那时候师父来新加坡法会的时候，他本来有到现场，后来他也是进不了，过后我就是可能是菩萨度也是有缘众生，后来他认识到我们了，然后他现在他是也开始做功课，现在他这个老人家他70多岁，他早前他每天都有念往生咒和无量寿经。那现在他问我，他愿意做我们的功课，那他无量寿经要停下来吗？
你说呢？暂时先停一下，暂时停一下，
暂时停一下。
好吗？
那要是 OK， 好，那我会告诉他的，如果他愿意修下去。好，师傅，因为以前师傅开始说我们做人，不要欠人家的，尤其是好像女人这样，她通常不要欠情债。那好，比如说现在我结婚了，我也没上班了，老公在出外工作，他们养我们嘛，那我们拿他比如说他疼我，我要什么他给我什么，那我 那是代表他欠我的。那我怎样知道他会不会说他一直
还够了
付出，
就是说还够了，知道知道、
嗯、
告诉你很简单，你不要逼着他，不要经常的过分的要求，
嗯，
那细水长流可能一辈子都还不完、
嗯、
如果你跟他吵啊，不停的要这个要那个，很快就还完了，听得懂了吗？
那如何不要欠啊？让他讲讲呢，我的意思说，比如说他每个月他给我一笔钱是家用嘛，
知道，
那我可不可以说把这笔钱拿去跟他放生，我们彼此之间不要欠太多、
那当然了，那是最好了，你帮他放生，你帮他念经，都是一边他在还债，另一边你就把这个债扯平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好，好了，好，谢谢你师傅，我没有东西问了，
啊，
师傅保重，
啊，再见啊。
等一下，师傅，我气场还可以吗？
还可以。
那我念经还行吗？
还可以的，你
气。谢谢你，师傅啊，师傅保重，拜拜。
嗯，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